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8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上星期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发起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称他们的种族主义是邪恶的。那次集会造成人员伤亡。暴力事件爆发以来，川普首次点名批评新纳粹团体种族主义的 3K 党、白人至上主义者是罪犯和恶棍，与我们作为美国人所珍惜的一切背道而驰。川普誓言将在夏洛茨维尔实施种族主义暴力的人绳之以法。川普星期一发表评论之前，他在周末两天因为没有明确谴责组织星期六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而受到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激烈批评。许多评论人士星期一赞扬总统直接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对川普等了48小时之后才点名批评表示遗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和美国总统川普都认为阻止朝鲜发射核导弹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安倍晋三在东京告诉记者说，他星期二通过电话与川普达成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他将暂时不对美国的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射导弹。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说，金正恩收到了军方有关打击关岛附近地区的计划，关岛上有若干美国军事设施。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将继续观察美国佬鲁莽和愚蠢的行动，但是报道同时引述金正恩的话说，如果美国佬坚持他们在朝鲜半岛上极度危险的鲁莽行为，朝鲜就将落实打击计划。金正恩还敦促美国通过行动证明他们希望缓和朝鲜半岛局势，防止危险的军事冲突。这一声明显然是指定于下星期开始的年度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朝鲜认为美韩军演是入侵朝鲜的预演，而美国和韩国对此都予以否认。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展开正式的调查，将坚决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指控展开调查之后呢，中国商务部星期二发出了上述警告。川普要求贸易官员彻查中国强迫美国公司泄露知识产权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有可能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施加惩罚措施，或者是寻求其他的救济措施。塞拉利昂首都佛里敦的官员说，至少有250人死于泥石流和严重的洪水。星期一，人们在泥石中挖掘寻找自己的亲人，与此同时军队也出动参与搜救行动。红十字会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他们掌握的数字显示死者已经有312人，有关官员估计泥石流还造成数千人无家可归。美国官员已经几近完成美国在阿富汗和南亚的新军事策略，但是行动选项包括撤军和更多的依赖私人保安公司。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晚上告诉记者说，我相信策略快要拟定了，但是他警告说一系列的选项还在考虑当中。美国现在派驻阿富汗的部队有大约8400人，帮助阿富汗部队打击塔利班以及跟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结盟的激进分子。联合国说，马里中部城市廷巴克图的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受到枪手的袭击，7人丧生。联合国官员说，死者包括5名马里保安卫兵、1名宪兵和1名马里合同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 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无需报名，不收学费，全年无休，保证提高。
行了行了，杨林，广告做起来没完了。
Donny， 你可别小看广告的作用哦。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给咱们节目发了一个小广告，结果节目网页的点击量就呼呼的涨上去了。
That's fantastic。对了，你刚才说呼呼的涨上去，待会儿我们就要教一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太好了。
不过 ，Let's first have a preview of today's show, shall we?
好，今天我们要去赌马场试试手气。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和朋友聊聊大学生活。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讨论公司上市的时机。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躲过一劫和火爆脾气。Donny，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学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啦？
没错， Let's listen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soaring. Soaring is spelled S-O-A-R-I-N-G. Soaring.
Soaring.意思是剧增的，飞速上涨的。
The austerity measure 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soaring Greek deficit in the next few years.
希腊实行银根紧缩措施，目的是在未来几年里削减飞涨的政府赤字。
Many American familie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oaring college tuition fees.
飙涨的大学学费给很多美国家庭带来了挑战。
The expanding of Asia-Pacific markets contributed to Apple's soaring profits in the past 5 years.
过去五年亚太地区的市场开发使苹果公司利润猛增。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aring, soaring, soaring.
这么说，由于我的广告攻势，咱们节目人气暴增，也可以用 soaring 了。
Yeah, you could say,This show enjoys soaring popularity, or this show's popularity is soaring.
我明白了。对了，和 soaring 相对的应该是 declining 吧。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电视台的栏目里实习 ,but the show's popularity had been declining. 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我实习结束后不久节目就停啦。
So, the show was terminated because of your bad performance as an intern, huh?
因为我差劲搞到人家节目停播，才不是呢。不过啊，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如果实习还没结束，节目就停了，我还得另找地方实习，说不定还会耽误毕业呢。
Sounds like you dodged a bullet.
什么？Bullet？子弹？
对，听下面的节目你就明白了。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Dodge a bullet 和 cheapskate。
Larry， 我们还要开多长时间才到多伦多啊？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啊，天黑的时候才能到，可是我已经快要饿死了耶，我们停下来找点东西吃吧。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哦，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可是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吃到哎，我坚持不住了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了 cheesecake? 赶快给我吃啊。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是小气鬼，哼，没错，你呀、啊、就是个 cheapskate。要不是你舍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度假呢，早就买张飞机票飞去泰国了。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那就算去不起泰国，咱们停下车吃顿饭总可以吧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Oh,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咱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可是特别喜欢给我买吃的呢。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真的，在哪里？哎，还真的有哎。啊，可是这包已经过期了。不过我太饿了，将就吃了。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躲避子弹。哎，你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了。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啊，就是逃过一劫，躲过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包里正好有糖，我肯定会因为饿肚子要大发脾气。所以啊，你算是躲过了我的一顿数落咯。
That's right.
哎，可是吃糖吃不饱啊。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Huh? Larry,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没油了？你看看，几个小时前我不是让你把油箱加满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Huh?你因为觉得加拿大的汽油便宜，就不舍得在美国加油，打算坚持到多伦多再说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我的老天啊，附近没有加油站，那我们岂不是要深陷荒野啦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可是我刚才一直拿你的手机玩游戏，已经没电了。
Oh,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真的耶，这里有块备用电池。We dodged a bullet. 我们逃过了一劫了。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太好了，前面有加油站，我们赶快去把油箱加满吧。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对，这次啊，别再小气了。哎，还有，在加油站给我买点吃的来哦。
Okay, fine, you got it.
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odge a bullet， 意思是逃过一劫；另外一个是 cheapskate， 意思是小气鬼。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 used to work at a small company where the boss had a terrible temper and yelled at people all day long.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挨骂。It felt like I was dodging bullets every day.
我理解，我理解。给坏脾气的老板干活，随时要做好挨骂的准备。他们啊，就像地雷，一碰就炸。
No kidding. 好了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美语怎么说？讲的就是这个火爆脾气。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火爆脾气。
Jimmy， 瞧瞧你的熊猫眼。
哼，这都要怪对门宿舍的一个疯子，夜里不睡觉，在楼道里唱歌，害得我一宿没法睡。
Dude, that sucks.
Donnie， 你今天可别惹我，我这一肚子火恐怕得点火就着。I'm easy to burn.
Easy to burn? Jimmy, I have to say, you've got a talent for making up English phrases.
好，那你说，火爆脾气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say, I have a short fuse. Fuse is spelled F-U-S-E. To say someone has a short fuse is to say he or she has a bad temper.
Oh, fuse 是导火线的意思。A short fuse, 很短的导火线。 那还真是一点就着。所以 have a short fuse 就是形容脾气差。
That's correct. If I were you, I'd go give that guy who sing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your mind?
Yes. You can also tell him off. 这两个都是骂他一顿的意思。
Actually, I was about to rush out of the door and tell him off, but my doormate stopped me.
Why?
我的室友们说，这人平时挺好的，最近失恋了，要靠夜里唱歌来疗伤，让我别往心里去。
Your doormates are so nice not to take it personally.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往心里去，计较，对吗？
Exactly. For example, your boss has a short fuse and often yells at people when they make minor mistakes.
哎，我来猜猜，你说老板脾气火爆，人家犯个小错他就大嚷大叫。那么 if he gives me a piece of his mind for something minor, 同事们就会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对不对？
Bingo,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火爆脾气是 have a short fuse。 第二，口头教训别人是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my mind。或者 tell someone off. 第三，别往心里去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Donny,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碰上这种不讲理的上司，你挨骂就挨骂，不用往心里去，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You're right, 就让他去骂，就让子弹飞吧。
不过说起刚才教的那个 short fuse, 火爆脾气，我十分不争气地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
嘿嘿，你恐怕要笑话我。从火爆脾气，我想到了火爆腰花。
啊？
我大学的时候最爱和同学们一起去校门口的小饭馆吃火爆腰花了。Oh, those were the days.
我看你是饿了吧。Anyway, 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让你再回忆一下大学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 Eric 和 Patty 是好朋友，也是大学同学，他们中午一起吃饭，聊起了校园生活。
In this first part, we will learn how to ask what classes someone is taking
Hi, Eric. Are you having fun at college?
Yes, it's great. How many classes are you taking?
I'm taking 4 classes. Are you taking a lot of classes?
I'm taking 3 classes.
Professor Bowman, Eric, 怎么只选三门课啊？美国大学生的日子也太轻松了吧。
Well, Winnie, maybe they are taking hard classes and have to study a lot.
这么说也有道理，可能正是因为课程难度大，所以他们才只选几门课。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their classes are.
What classes are you taking?
Well, I'm taking English classes.
I see. Well,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lasses, like chemistry.
Chemistry? Wow, that sounds hard. You must have a lot of work.
Patty 选修化学课，这门课啊可不好学。可是 Professor Bowman...Eric, 为什么要选英文课呢？英语不是他的母语吗？这算不算投机取巧啊？
Well, Winnie, some English classes are hard, even for Americans. Students have to read very hard books.
哦，原来如此。那么，在美国大学里，学生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上课呢？
Well, let's listen to Eric and Patty talking about when they have classes.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You don't have any classes on Friday?
No, so I can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on Thursday night.
Eric 不光选修英文课，而且一个礼拜只上四天课，这怎么可能啊？
Yes, some students have easy schedule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their professors.
Who is your chemistry professor?
I got Professor Franklin for chemistry. He's really great.
Who did you get for math?
I got Professor Martinez for math. He's good, but the TA is so boring.
TA? TA 是什么啊?
A TA is a teaching assistant. They are older students who help professors teach the younger students.
Oh, TA 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的缩写，也就是助教的意思。 派蒂说他很喜欢自己的数学教授，不过啊，教授的那位助教却非常沉闷无聊。
Right. You know, if my students don't study hard enough, sometimes I'll get a mean TA to help me teach.
哈？我们不认真，你就要找个厉害的 TA 啊？那我们如果特别认真，你就会找个特别帅的 TA 咯。
No, if I get a cute TA, everyone will have a crush on him and study less. Now, Eric and Patty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clubs they are in.
What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I'm in some fun clubs.
What kind of clubs are you in?
I do all kinds of things. I do some academic clubs, but other clubs are just for fun.
Patty 可真行哎，加入了这么多的课外社团啊 ，Professor。美国大学里都有哪些社团呢
？Some clubs are academic. Students study together for tests or discuss current events. Some clubs are just for fun. They do things like yoga and hip-hop dancing.
瑜伽社还有街舞社，听起来真不错哎。就是不知道 Eric 加入了什么社团哦。
I'm only in a hip-hop dancing club. It's really fun.
A dancing club?I love hip-hop music, and I love dancing.
You should join. It's not full, and there are plenty of spaces left.
I think I will. It would be fun to do a club together.
哈 ？Eric 只参加了街舞社啊？他这个人课只选了三门，每周只上四天课，连跟学习有关的课外社团也不参加。哎，他过得也太轻松了吧
？Well, Eric may be busy for other reasons.Tune in next time and we'll learn more about student life.
This time, the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美国的大一新生可真幸福 ，They have easy schedules， 他们功课轻松 ，They can join some fun clubs， 还能加入一些有趣的社团，真让人羡慕呢。
Didn't you enjoy your freshman year？
别提了，我们英语系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是一大堆基础课，哪有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啊
？Well, I'm sure not all of your classmates spent their time studying as hard as you did, right？For some people, college is a place for learning. For others, college is just a big party.
也对耶。有些同学根本不在乎成绩，打球、跳舞、组乐队，每天呐过得可高兴了。
You can play your way through college or work your way through it. But after 4 years, everyone is pushed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the party is over. 人总要长大嘛。
Donny, 你说的真让人伤感。好啦，大学生活结束，咱们进入社会来听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Lisa 问 Jerry 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 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I intend to keep key family memb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 intend to remain as CEO. This company is important to me, but if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largest frozen food company in the country, it's time to move beyond mom-and-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针对 Lisa 提出的疑问 ，Jerry 回答说，他并没打算将祖辈开办并经营至今的家族企业就这么拱手送给别人。他打算让重要家庭成员进董事会，然后亲自担任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Jerry 说，公司对他十分重要，但要想扩大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冷冻食品公司，就要
move beyond mom and 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这里所说的 mom and pop operations 是指家庭规模的小买卖 ，play hardball。意思是采取果断大胆的行动 ，Lisa 说。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But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At least the markets have been getting better recently.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opped 10,000 points the other day. This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说，公司上市的想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害怕。但是英语里老话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意思是不承担风险就不会取得成就。Ken 说，好在现在市场正在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前几天突破了万点大关
，topped 10,000 points.
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复苏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接着说
I think the smart thing is to use this downtime to retool and reconfigure our operations. That way, if things do turn upwards,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Exactly. So, I want you all to consider this idea. Do the research and figure out if this is truly in our best interests.Let's meet again on Thursday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Lisa 说，她认为明智之举是用现在市场不是特别活跃的时期调整公司的经营运作。这样的话，一旦市场开始上扬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跟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就会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Jerry 表示赞成，让大家回去都好好想想。星期四再开会，最后决定。
大家认为现在可能是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整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公司应当利用这个时机 play hardball， 大胆采取行动。毕竟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担风险就不会有收获。
Exactly, all decisions come with risks.I can hardly think of a real safe bet in life.
可不是吗？人生哪有能百分之百打保票的事儿呢？ That's why they say life is an adventure. 我啊就有冒险精神，在人生的赌桌上，我不会被轻易吓倒的。
杨林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gambler's appetite. 我想下面这个节目你准喜欢，讲的是赌马。
太好了，赶快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can I borrow a few bucks?
Borrow money? 当然没问题 But why?
Well,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Betting on horse racing? 赌马 Hey, young man, you really shouldn't gamble.
You sound just like my mother. Well...I usually don't bet on horse racing, but this time I figured if I made a bet on this horse, I'd have a very good shot at making some money, Yangchen.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 have a very good shot, 赢钱的几率很大呢?
Well, the horse I bet on has already won 2 races, so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safe bet.
A safe bet? 保险的赌注?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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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真好笑。If you gamble, you have to take chances.
I guess so.
Hey, 你看我 I placed my money on the dark horse, 那匹本来不被人看好的黑马。结果啊，我赢了一大笔。
Wait a minute. You bet on horse racing too?
Uh-oh.
I thought you were against any form of betting or gambling.
小声点，别让别人听见。
Well, okay. I'll just tell people that you didn't bet on horse racing. So,
Stop it.
So, how much did you win?
$2,000.
That's exactly how much I lost.
真的？看来我得分给你一半才公平。Here's half.
That's very kind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hare the money with me?
You bet.
Don't even mention the word bet. I'm done with betting. I'm going to go to the library now to study for my exam.
Hey, Patrick, 下星期还有赛马。Let's bet on it.
No, no, you scare me, Yangchen. I think you're turning into a gambler.
看吧，赌马有风险，掏钱需谨慎。
没错。Actually, I don't like gambling. 我并不喜欢赌博。But I'm willing to take chances in life. 我做人是敢于冒险的。
Good luck, 冒险家。
Thanks.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
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上个星期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发起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称他们的种族主义是邪恶的。那次集会造成人员伤亡，暴力事件爆发以来呢，川普首次点名批评新纳粹团体、种族主义的三 K 党、白人至上主义者是罪犯和恶棍，与我们作为美国人所珍惜的一切道背道而驰。川普总统誓言将在夏洛斯维尔实施种族暴力主义的人绳之以法。川普星期一发表评论之前，他在周末两天因为没有明确谴责组织两星期六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而受到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激烈批评。许多评论人士星期一赞扬总统直接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呢，对川普等了48个小时之后才点名批评表示遗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和美国总统川普都认为阻止朝鲜发射核导弹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安倍晋三在东京告诉记者说，他星期二通过电话与川普达成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他将暂时不对美国的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射导弹。朝鲜官方的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说，金正恩收到了军方有关打击关岛附近地区的计划，关岛上有若干美国军事设施。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将继续观察美国佬鲁莽和愚蠢的行动。但是报道同时引述金正恩的话说，如果美国佬坚持他们在朝鲜半岛上极度威胁的鲁莽行为，朝鲜就将落实打击计划。金正恩还敦促美国通过行动证明他们希望缓和朝鲜半岛局势，防止危险的军事冲突。这一声明显然是指的定于下个星期开始的年度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朝鲜认为美韩军演是入侵朝鲜的预演，而美国和韩国对此都予以否认。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展开正式调查，将坚决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指控展开调查之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发出了上述警告。川普要求贸易官员彻查中国强迫美国公司泄露知识产权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有可能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施加惩罚措施，或者寻求其他的救济措施。塞拉利昂首都佛里顿的官员说，至少有250人死于泥石流和严重的洪水。星期一，人们在泥石当中挖掘，寻找自己的亲人。与此同时，军队也出动，参与搜救行动。红十字会的一位官员告诉法新社说，他们掌握的数字显示，死者已经达到了312人。有关官员估计，泥石流还造成数千人无家可归。美国官员已经几近完成美国在阿富汗和南亚的新军事策略，但是行动选项包括撤军和更多的依赖私人保安公司。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晚上告诉记者说，我相信策略快要拟定了，但是他警告说，一系列的选项还都在考虑当中。美国现在派驻阿富汗的部队有大约8400人，帮助阿富汗部队打击塔利班以及跟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结盟的激进分子。白宫和军事策划人员暂缓向阿富汗增派4000兵力的计划，对各种行动选项进行斟酌。据报道，引起美国总统川普注意的一种建议是减少对美国部队的依赖，更多的依靠私人保安公司的力量。联合国说，马里中部城市廷巴克图的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受到枪手的袭击，7人丧生。联合国官员说，死者当中包括5名马里保安卫兵、1名宪兵和1名马里合同工。 他们说在星期一下午的袭击事件当中，还有六名袭击者被联合国维和部队打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就在美朝关系持续剑拔弩张之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周日访问韩国，他表示要确保一旦外交和经济努力失败，总统有切实可行的军事选项。值得关注的是，邓福德随后将访问北京，他希望此行呢进一步建立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避免误判。在此之前，川普和习近平再次通电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必须停止挑衅性的促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强调有关各方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言行。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十分看重中国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一旦美朝开战，北京怎么办？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美军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呢，即将对北京进行访问。此前呢，他访问韩国时表示，他这一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总统有切实可行的军事选项。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美国最高军事官员先后访问首尔和北京，是不是显示美国在朝鲜半岛动武已经到了技术性磋商的这样一阶段呢？
应该说，邓福德访问首尔和北京，他应该是和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就美国如果对朝鲜动武进行技术性磋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做出了要对朝鲜动武的决定。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做出这个决定，而没有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投鼠忌器。他担心如果对朝鲜动武，可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呢，也可能使韩国招致朝鲜的这个报复性打击。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他现在就需要有个妥善的办法。就像邓福德将军所讲到的那样子，这现在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致力于外交上和经济上的一些施加压力。这个作为军人呢，他这里做的是在军事上的准备。第一呢，你必须要做好军事上的准备，那么以后你动武才真正动起武来，这个仗才打得起来，才能可能得到你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呢，你军事的这个手段的准备越充分，使它变得越现实，那也才能使你的外交和经济压力越容易奏效。因为北韩政府，对北韩政府而言，对朝鲜政府而言，除非他相信如果他不做出让步，就可能招致对方的军事打击，那么他就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而言呢，你邓福德将军这次访问，他的这个意图应该是还是相当清楚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邓福德的这一次东亚之行？他访问北京之前呢，表示要进一步沟通两军关系，避免误判，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说法呢？
我想就是这个邓福德将军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军中啊，被称为是叫做战争就真的，或者叫来好战就是英文好像是 fighting Joe 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般来讲他被视为是鹰派人物。但这次他的使命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对北京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我们要做什么，然后你们要做什么，咱们得沟通好了。不要这个因为朝鲜这个事情导致中美两国擦枪走火，两个大国卷入这场冲突。 所以我想他这次呢，当我们知道就是所谓叫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那现在他还是处于一个伐交的状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这次来，他也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就是他要沟通，进一步沟通两军关系，避免误判。那什么是误判？我想也就是，如果这个北京对于这个美国的意图发生误判的话，那么这个两国之间就有可能擦枪走火。
嗯，
所以我想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只是针对朝鲜。那么当然可能中国关注的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的上的利益，那么这一点就中美之间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习先生和这个川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沟通？他们展示了什么样的底线？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邓福德将军来，他就是要把这条线画清楚，什么是你们的底线，什么是我们的底线，我们互相不超越底线。但是呢，有可能这场就是在朝鲜的这场有限战争很可能会爆发。那么我们两个大国在这个问题上各自要守住底线，我想可能他来传达的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好的，
谢谢。
那张先生此前呢，张先生提到就是此前的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再次就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两位领导人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就此发表声明表示呢，说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半岛无核化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有点不一样，中国外交部声明强调习近平强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那么有网友说呢，这个好像谈话没什么新意，有人说这简直就是浪费电话费，也没说出什么新东西。那么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川习最新的这个通话，果然是老调重弹吗？
从报道上看，这次川习通话，尤其是习近平表态，确实了无新意。不过也可能他们谈话中间有些新东西，只不过没有公开报道而已。不过单就这次谈话它的时机来看，那么应该说这次通话还是有些新的意味。我想它至少也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发现朝鲜在发展核武器包括它的运载技术方面的速度是超过人们的预想，发展得很快，因此呢朝鲜的核威胁对于世界的威胁就变得愈加紧迫。第二呢，就是中国本来是唯一的能够对朝鲜施加有效的经济压力的大国，可是呢事实证明中国没有这么做啊，反而呢对朝鲜的发展核武器呢起到一个保护或者纵容的作用。那么我想这两个背景是川习这次通话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显然你可以想象到，川西通话，那川普一定是希望那个中国能够进一步的合作配合，向朝鲜施加压力，对这个朝鲜核武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另外呢，再联系到最近我们听到的，就是川普打算把经济贸易问题和朝核问题挂钩。那也表明就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促使中国方面对朝鲜采取更大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那这次通话恐怕还是有些新的意味在里头。
好，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国方面的新闻文稿呢，他特别强调应川普总统之约。那么习近平与川普通话，为什么川普啊要在美朝关系剑拔弩张之际同习近平通话？您预计川普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注意到就是7月30号的时候，川普曾经抱怨，就是说中国在阻止朝鲜发展武器问题上毫无作为。那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中方啊耽误了很长的时间，这个什么事情也没有这个做出来，就是原先可能此前他们在这个庄园会晤时候，双方可能有一些承诺，但是呢，中方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 所以实际上这个川普是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当然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这个不久前吧，一直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就是说要对中国进行这个贸易方面的制裁，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要动用301条款等等。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打出一张外交牌，就是我们可以做交换，如果你在朝鲜问题上怎么样，那么也可能我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先叫牌。
嗯，
这个刚才我看这个我听这个何青莲女士也分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中间呢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政治需要。那这个当然这个海湖庄园那个会晤，我们知道那个期间就发生了对叙利亚的这个军事打击的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在宴会进行当中，哎，他告知李先生我们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这一次呢有点不一样，这次就是我们打算要干这件事儿了，我先告诉你们，你别误会，哎，我要干嘛干嘛干嘛。所以这一次来看呢，我觉得川普先生他也有这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川普先生上台这个这么长时间啊，半年多的时间，他的支持率越来越低。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可能这个下面美国又要有这个中期选举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最能够提振总统的支持率的办法就是哎实行一次最果断的打击。
嗯，
就我们看到上次对叙利亚的打击之后，他的这个支持率是上升，这个两党对他都表达了支持，民间也有不少支持。那这个事情呢，而且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对习先生来讲也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正好选了一个习先生比较困难的时期。
嗯，
一个呢是中共要开19大，现在呢权力斗争非常激烈，人事布局还没有完成，受到这个阻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虽然习先生现在很强势，但是内部的问题很复杂。
嗯，
第二一点就是中印边界现在这个都是双方都开始陈兵，那么中国不大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同时在两个战线上作战啊。那么这个时机来讲，如果说选择打击北韩的话，那现在肯定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嗯，
所以我想呢可能他在这个时候把这张牌亮出来，这本身可能就有这样的意图。所以我看这个这次川普先生的这个他发出的各种警告也是非常之强烈。
好的，
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警告，这个程度当然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开战，
嗯，
这么一种态势。这个呢，这所谓叫盘马弯弓啊，就是很快就要就要发射这种状态。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他的这个通话实际上也是在向中国施加压力啊。当然可能这个那位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在这个时候同期他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南韩，而且这个马上就要会见文在寅总统。
嗯，
会见之后我想他到北京可能还会传递非常明确的信号。所以现在就看这个习先生这边啊，中共这边到底怎么样来应对这件事情。
好的，
是那个是默认，还是呢这个表达一种态度上的强硬，但是事实上的这个态度的软化，这个我觉得还要观察。
好的，我们来现在呢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 他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讨论，并且发来评论提出问题，我们来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请简明扼要表述您的观点。张先生，黑龙江张先生。
哎，你好，我想谈一下，就是美国访问这个日本、韩国和中国，我相信呢，这次不会有战争。但是我说，韩国政府对这些日本、美国和他们之间，这里他左右不了这一些问题。但韩国首先出诚意对朝鲜，朝鲜才会伸出温暖的手，希望韩国政府能把这事情化解为平安。谢谢。
好的，谢谢黑龙江张先生。北京的程先生，北京程先生。
哎，你好，是我们。
请讲，抓紧时间。
喂，我就说美国打朝鲜的话，顺便把这个邪恶的共产党也赶下台呗。
好的，
在北京住个床铺都不让住，对。
好的，谢谢北京的这位程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想说的是，从90年代朝鲜开始发展核武器，再到21世纪开始逐渐的有原子弹，接着小型化，接着运载能力。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那些还在谈和平不会有战争的人抱的什么样的心态。难道一步一步的看着朝鲜将导弹打到自己家门口才会说没有战争吗？所以我不知道除了战争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这位王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们选读一些啊。这个谢川华这位网友他这样说：美朝开战，共产党若想再来一次抗美援朝，恐怕老百姓不会有热情参战。中共腐败政府已经失去了人心。江南春秀这位网友说：美朝若开战呢，中共会暗中支持朝鲜，因为中共只有一个目的，要牢牢地掌握执政权力，同时呢会加强中朝边境的管控。 Chris 切这位网友说：我认为不可能开战，假设美朝真开战，中国也只能凉拌，当吃瓜群众围观，因为中国已经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各种条件，丢掉国土根本就不是中共底线，遑论一个朝鲜。我们待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选读一些听众观众们的这个网友以及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呢给大家，我们现在来继续讨论。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刚才许多听众观众网友呢就都发来的这个评论呢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旦美朝开战，中国怎么办。那么人民日报旗下这个环球时报，我们看到它发表社评，可能我们从中呢能看出一点迹象。这个社评说，如果朝鲜攻击关岛招致美韩报复，中国将保持中立。他说，如果美韩试图推翻北韩政权，从而改变朝鲜半岛的这个政治局面呢，那么中国将阻止他们，叫出手阻止。那么网上评论就表示，这已经鲜明地表达了中方的立场。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环球时报》的这种说法？
《环球时报》的说法应该说是代表了中国官方的说法。长期以来，《环球时报》就扮演这个角色，那就是他是中国官方的非官方发言人。那么很多官方不好直接说出口的话，由他来说。这么官方呢，自己可以不承担相关的责任。你看他话的内容来看呢，我们推测也比较符合当今的这个中共当局的他自己的这个考量。也就是说，如果是你朝鲜，你先发动攻击，对关岛发动攻击，你遭受美国的报复，这个当然中国他没有任何理由来介入，所以他只能保持中立。可是下面这句话呢就说的比较含混，就说明如果在朝鲜发生了战争如果会涉及到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的这个垮台，那么中国就可能会来阻止。那么这里叫他是这就关系到，如果发生了战争，它其后的政治变化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你说你中国出来阻止，你用什么方式来阻止，这些他都没有一些很具体的这个说明。因此呢，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推测，对中国来言呢，他是 尽管他对金家政权也非常不满，但是呢，他还是非常担心金正恩政权垮台，非常担心被这个朝鲜被韩国所统一，所以他是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他显然是会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甚至可能会采取这个很强硬的手段。就这点而言，我想呢，《环球时报》的说法确实传达出了这个信息。
嗯，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国环球时报的说法保持中立啊，他如何保持出手阻止，他又如何才能够出手阻止呢？张先生，
我觉得环球时报其实是言之无物，就是他说的这些个原则啊，实际上在现实中未必是这样。
嗯，
比如说这个朝鲜攻击关岛这样的威胁，当然从朝鲜现在的导弹射程来讲，他是可能攻击关岛，但是我觉得他要攻击汉城呢，或者甚至他要攻击北京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他这个假设啊，我觉得从朝鲜来讲，你要么打美国本土，你要么打汉城，甚至打北京。我觉得他攻击关岛的意义可能只是限于一种说，表明他有这个能力打到关岛。所以这个以这个来立论说标志美韩报复，然后中国保持中立，这个我觉得其实说这话没有多大意义。
嗯，
但是呢，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美韩真的打击这个北韩的话，他一定是想要就是推翻北韩政权，因为他如果是外科手术式的定点的打击，他肯定要消灭掉金正恩。
嗯，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朝鲜半岛如果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了，那这个中国是承受不了的，因为这种冲击波非常之厉害。而中方现在啊，原来他还有一个这个备用的傀儡叫金正男，但这个人被金正恩给灭掉了。所以呢，如果美国实行军事打击的话，那么第一轮打击完毕之后，可能这个朝鲜会不会出现一个真空期？在这个真空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失控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他还有还击的能力的话，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很有，就是很有可能他会出兵去这个把北韩的局面稳定下来。
嗯，
这样的话才符合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的利益。但是中国能不能有这个决心，他敢不敢冒和这个美国发生冲突或者战争的这种风险来这样做，来保护他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呢？这点我觉得可能也很成问题。
嗯，
现在就是说，无非这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打，一种选择就是反正已经拖到今天了，最后大家都承认你北韩就是一个核国家，可是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选择非常危险。为什么呢？如果你承认北韩是一个核国家，但是它又不是一个靠谱的核国家，所以其他的拥核国家大家之间有一个平衡有一个沟通机制，但是北韩是一个你完全没有信用也无法预料的这么一个国家。那这个如果真的承认北韩可以拥核的话，那这个日本和韩国我觉得也得加快拥核，也得要进行军备竞赛，那整个这个东北亚的形势就会大大的紧张起来。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消灭这个金家王朝，可能这个选项上来讲，无论是从近期还是从长远来讲，都是一个必须的选项。
好的，
谢谢。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和评论。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为您讨论曾经说过背叛 颠覆中共政权是莫大荣焉的莫大荣誉的一位中国维权人士吴干呢，他对中国抗争运动具有什么样重要意义，我们请您按时锁定。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